新的一年第一个的第一季，会同大家去思想旧约的一位的先知，他的著作，他的名字叫做何西亚。何西亚这个名字的意思叫就是拯救的意思，同埋 Joshua 同埋耶稣的名字很相近。神要透过这位的先知去施行拯救的工作。什么人需要被拯救呢？就是那些沉沦的人、犯罪的人、不听话的人，他需要得到神的怜悯和神他自己的拯救。我们今天要看第一章的经文，就是这位先知一开始神要去使用他去宣讲神的信息。神用了一个很特别的方法来到去宣讲他要宣讲的信息。那个方法就是用了一段的婚姻，不是人家的婚姻，而是用先知何西亚的婚姻，就用他的婚姻的关系，用他所生的仔女来到去作为神要向以色列民的一个的宣讲。而在这个宣讲其中一节很重要的一节，就是在第一章的第二节，圣经这样讲，他说耶和华初次与何西亚说话，对他说，你去娶淫妇为妻，也收那从淫乱所生的儿女，因为这地大行淫乱，离弃耶和华。这个就是神要向以色列民要宣讲的信息。而他宣讲的方法就是要叫他自己的仆人何西亚去娶一个的淫妇为妻。你要想想，如果这是你的话，你会不会做呢？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圣经去讲，中文圣经去将希伯来文这个淫妇这两个字去翻译成为淫妇。我们或者都要需要去想一下，到底这个淫妇的意义 是一个什么意思。当代圣经呢就将它意译嘛，就将淫妇翻译成为荡妇。新普及就直情是将这个字呢是翻译成为妓女，你去娶一个的妓女为妻。不过新译本的翻译其实可能是比较接近原文的意思的。他说就要去娶一个像娼妓一样的女人。如果我们从当时的以色列民的社会去看的话呢，我想神不是要叫何西亚去娶一个的淫妇。所谓淫妇呢，就是说一个结了婚的女人，然后她就出去搞三搞四，然后你就去娶这个这样又已经结了婚又搞三搞四的女人回家成为你的妻子。因为在当时的社会，当时的律法是不容的，你已经结了婚，你不可能要再去嫁给第二个人。如果你嫁给第二个人，律法是 不容许的。如果你这样做的时候，你不单止你成为了淫妇，娶你那个人呢是成为了奸夫。奸夫淫妇怎么样啊？要被石头打死的嘛。这件事 是匪夷所思的，亦都是当时的社会所不容的。那你说哦，那如果这个不是一个淫乱的妇人，是不是就是他是一个的妓女呢？在希伯来文，他真的有一个的字呢是解释为妓女的，但是段不是在这里所写的。第一个字是女人，第二个字是不忠或者是淫乱， 咁樣嘅一個嘅解釋。或者我哋嘗試從喺希伯來文嘅原文嘅文法裏面咧，去了解一下你要去取一個嘅淫婦呢一個咁樣嘅過程裏面，點解會成為咗神要透過何西亞嘅婚姻去侍奉嘅一個嘅信息咧？呢兩個字嗰、那個女人就係單數陰性嘅。然後嗰個嘅另外嗰個字咧，嗰、那個不忠嗰個字咧，係一個陽性嘅希伯來文，而係一個嘅眾數，一個嘅複數。喺一個咁樣嘅文化上邊咧嘅規則之下咧，嗰、那個字應該係解釋成為咧係有不忠嘅特質咁嘅意思，亦即係話將佢去解釋成為呢一個嘅淫婦嘅話咧，神係同何西亞講，你去娶一個有不忠嘅特質嘅女人去成為你嘅妻子。嗱，就比較接近咧，就係新譯本所講嘅，就係像娼妓一樣，似啫，好似咁樣樣。即係話咧，你要去娶一個嘅女人為妻，而嗰個女人咧，佢係好有 potential 咧，係會搞三搞四嘅。佢係會不忠嘅，不過你要娶佢為妻。咁你話點解唔揾個良家婦女咧？喂，佢係神嘅仆人嚟噶嘛？今日你哋唔通叫周牧師去娶個淫婦，就係可以好好去服侍你嗎？點解唔可以揾個好嘅女人咧？聖經有講到有原因，喺第二節。他说因为这地大行淫乱，离弃耶和华。神话我冇得拣嘅，我都想我嘅仆人系娶一个咧，即系良家妇女。但系你住喺以色列呢个嘅地方，从北国嘅第一位嘅皇帝耶罗波安开始，一直去到落去，去到耶户，去到你而家。这个的耶罗波安二世的时候，没有一个的皇帝是一个好皇帝，个个皇帝都带领我自己的百姓去拜偶像。所谓淫乱，这个是一个用属灵的意义，他们的淫乱就是他没有好好的去敬拜耶和华神，他没有当我是神，而他去找另外一个的神去代替我，这个就是淫乱。我不是不想我的先知去娶一个正正当当的女人，但是没有嘛，他们全部都是离开耶和华嘛，我去哪里找呢？这个岂不是神要向以色列所要发的一个的信息吗？我找不到，连一个也没有，明知他会出轨的了，明知他是会搞三搞四的了，何西亚娶他吧。你不单止要娶他，你要关心他，你要爱他，你要跟他生儿育女。因为虽然全地都是淫乱，没有一个人是愿意去爱神，但是神说我要透过你去关心，去爱这位有淫乱、有不忠的特质的女子，去表达我仍然爱我自己的子民。神除了透过这个的婚姻要去宣讲他的信息，透过何西亚和歌苗所生的三个仔女，继续去讲他自己的心意。生了三个仔女，第一个仔，第二个女，第三个是仔。第一个仔一出世之后，神就抢住去跟何西亚讲，在第四节至第五节，他说耶和华就对何西亚说，给他起名叫耶斯列，因为再过片时，我必讨耶户家在耶斯列杀人流血的罪，也必使以色列家的国灭绝。到那日，我必在耶斯列平原截断以色列的弓。 你不需要改名了，我帮你改，就改一个的地方名，那个名叫做耶斯列。你为什么要改耶斯列呢？神都不需要你估，他说我必讨耶户家在耶斯列杀人流血的罪。如果你还记得王朝风云，从阿哈和皇后耶洗别，他的种种的恶行，阿哈是被耶户所杀的，然后耶户就作王。耶户他杀阿哈的那个的事迹是记载在列王记下的第十章。阿哈有70个儿，耶户在耶斯列平原那里将他70个儿全部杀了。为什么要改个名字叫做耶斯列呢？就是因为神透过耶户去审判以色列家的罪，是因为阿哈犯罪，耶户是代替神去审判。但是现在这个审判，我以前我透过一个人去做审判，现在以色列你自己你犯罪，我都要去审判你。第一个仔耶斯列是代表神必审判，神要审判。几时啊？再过片时。几时啊？到那日就来的了，很快脆的了，就是那时候。你不想去面对神的审判，你不想神去惩罚你，有一个方法，你就翻转头吧，不要再做那些伤天害理的事，回转，回到神的身边去敬拜神。这个是他生第一个仔神要讲的信息。很明显以色列没有悔改，所以生第二个女儿。即是你知道从第一个到第二个点快都要一年半载的时间，是不是？生第二个，生了个女儿，在第六节，何西亚都未改名，又说就跳下去，他说我帮你改名。在第六节，又说就对何西亚说，他说给他起名叫罗路哈马。有些中文圣经呢就有注释，是不是罗路哈马是一个用回他希伯来文那个的文法，就是一个的否定词。路哈马本身就是怜悯，但是加多个否定词在前面，就是不怜悯。然后神都不需要你估了，他说因为我必不再怜悯以色列家，绝不赦免他们。我都告诉你，我是会审判的，我是不会只眼开只眼闭，你做错事我不会当看不到的。所以再过一段的时间，到那日我就会做这件事了。但是你都是没有做，没有做的话，在神那个的审判里面就又再升级了。我不再理你的了，我不会再同情你的了，我手下我是不会留情的了。不怜悯嘛，怜悯这个字在原文是解我们的讨福的，或者在用中国的儒家的思想上面，我们说人都总有一些所谓的恻隐之心。神说我没有了，我不会再按住我自己，我不会不动手的了，是因为你一直都没有去回转。那个我绝不赦免，绝不赦免就是说我是不会手软，我是不会松开我的手，你都可以审判他们。当神他再升级说我不怜悯的时候，以色列都没有悔改。当神的话是耳边风，然后再过了几年又生了第三个仔。神又说何西亚你不需要改名，我帮你改名。 在第九节，他说给他起名叫罗亚米，个罗又是一个的否定词，亚米就是我的子民。我的子民从西乃山的约到在耶利米书第三十一章神要立的新约，去到耶稣的时代都是告诉我们神是定义要成为我们的神，我们如果有这样的福气可以成为他的子民，这个就是神最大的一个的赐福。但是当神他说你生第三个仔的时候，你将他改一个的名，这个是我的信息，那个的名是什么呢？就是非我的子民，你不再作我的子民，我也不作你们的神。神是要将这个的关系是切断了，本来是一个立约的关系，就好像你有一个的五逆的仔，你叫他他不听，跟着你恐吓他，如果你不听我就会罚你的了，都不听，我不再关心你，我不再理你，你再来这样的话我就不理你，跟着他都是不听，去到最后一步你没办法，我和你脱离父子关系，我和你一刀两断，再没关系，我不再眷顾你们。神要宣讲向以色列民，在耶罗波安二世那段时间，直亦都是北国的以色列非常之繁荣，是没有一些外面的战争的影响，一个这么好的一个的情景之下，他们就是沉沦在他自己的生活享乐和淫乱的当中。神说我透过何西亚先知跟你们说，一步又一步，如果你们都是不悔改的时候，我就不会再认你们是我们的子民。歌谬放荡的生活就是代表以色列人的拜偶像，对上帝的不忠就是拜偶像。神透过先知何西亚去代表他自己，面对这样的妻子，他没有去停止去爱他自己的妻子，代表神没有停止去爱以色列，用了他三个仔女然后去提醒他们，我等着你们回转。不过在圣经里面，从第一节至到第九节第十节去到第九节，我们说神会不会这么狠心这样呢？大家都知道神不是这么狠心，虽然他要施行审判，他没有去容忍任何的犯罪的行为，但是神他说我要复兴他们，我要怜悯他们。所以从第一章第十节十一节和第二章第一节这三节经文是讲着神要再一次的去怜悯这班犯罪的子民。当然圣经就是只是得一节之差，第九节一跳跳第十节，但是这个第九节一跳跳到第十节都是已经过了很多年之后才会出现的一个的情景。不过神说我是会去复兴他们，在第十节十一节同埋第二章第一节，或者我哋先睇下呢段嘅经文，读一读俾大家睇下。第十节佢话：然而以色列嘅人数必如海沙，不可量，不可数。数唔数啊？边度听过啊？系亚伯拉罕嘅约哦。神应许亚伯拉罕。他说你的子你的子先孙要天上的星星和海里面的沙那么多嘛，是不是？ 他说从前在什么地方对他们说你们不是我的子民，将来在哪里必对他们说你们是永生神的儿子。再一次的领养回他，收纳回他。刚才讲了，你不是我的子民，你是我的儿子，这个可以是约的一个新约的重整，或者可以是说透过耶稣基督必有童女生子，以赛亚先知那个的预言，这个就是这个人子透过神的儿子是告诉我们，我们都可以成为神他自己的儿子。十一节，犹太人和以色列人必一同聚集，为自己立一个首领。本来分裂了南北两国的首领，他说犹太人和以色列人一同的聚集，不分彼此，一个的首领。再下去，他说从这地上去，因为耶斯列的日子必为大。跟住落去所讲呢一个呢三样嘢，就系讲翻何西亚同埋哥妙所生嘅三个仔女嘅名，重新再界定一次。之前所讲嘅耶斯列就系神嘅审判要透过耶斯列去发出，而家咧佢话耶斯列嘅日子必为大日。这个是一个正面的一个描述，是一个很重要的日子。耶斯列这个地名本身就是富庶的意思，丰富的意思。他的日子就要成为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日子。然后第二章第一节，他说你们要称你们的弟兄为阿米，不是罗阿米，而是称你的弟兄为我自己的子民，称你的姊妹是路哈玛，不是路哈玛，而是路哈玛，即是说要怜悯。神要承认他自己的子民，神要施行他自己那个的怜悯恩典在以色列的民中。用让我们去有两个的反省。第一个的反省，在这个的复兴，在审判之后有一个复兴的讯息，虽然在旧约圣经里面都经常会出现，在这里告诉我们，提醒我们，我们要对神有一个比较正确的一个的认识。所谓拆毁和重建，神拆毁不是神的心意，重建才是神的心意，审判不是神的心意，怜悯才是神的心意。在今天我们所面对我们自己的日常的生活，有时候我们会遇到重病，有时候我们会遇到有些交通的意外，有时候我们会生活不如意，我想做的事我做不到，我要去的地方我去不到，是不是神惩罚我呢？是不是神审判我呢？或者是，如果这个是神的惩罚，是神的审判，我们应该要去反省一下，我做错了什么，而带来神要用一个这样的方法去惩罚我，去审判我。但是拆毁不是神的心意，神的心意是建立。很快脆神就说拆毁不是我的心意，建立才是我的心意。你相不相信？你所认识的神是不是这样的呢？没有分到这个是旧约的神还是新约的神，他是创始成终的那一位神，这个就是 就是在我们面前那一位不离不弃爱我们怜悯我们的神。在新的一年，在我们的生命有没有什么我们是需要拆毁再重建的呢？你想神去拆毁啊，还是你自己主动一点，你自己去拆毁它？那些你可能是一直你都是想做都做不好的，你那些是你做下又没有做，你会不会在新的一年里面你去正视去坚持做回好你作为耶稣基督你作为神的子民你应该要做的事？你知道哪些是要拆的，是不是哪些是要舍弃的，是不是有没有胆量有没有勇气去拆毁，以致到去经历神的建立？这个是第一个的反省和应用。第二个，我们从在何西亚先知的身上去学习两个的功课。何西亚是神的仆人，他是先知。先知的工作是什么？是神的代言人，即是神要说的话你去说，这个就是先知的工作，他是神的代言人。你再看回下何西亚书第一章，何西亚先知有没有说过一句的说话？如果你不知道的话，你用一些圣经就是有神的说话，那些就是红色字写的。那你再看下你本第一章，何西亚有没有讲过一句说话？一句都没有。你做一个先知一句说话都没有讲，你怎样是神的代言人呢？何西亚是用他自己的行为去做宣讲，最有力的宣讲不是用把口嘛，是用你的生命去宣讲，是用他的婚姻去宣讲。神他叫他娶一个的有不忠的特质的女子为妻，他就去娶。神叫他爱他，他就爱他，跟他生儿育女。你熟不熟圣经？你懂不懂教导圣经？哪一个是最好的讲员？哪一个是最好的释经学者？是用生命去呈现出来的那一个人，不是靠讲。如果你讲到天花龙凤，但是你做就有心无力的话，你没有宣讲到，你没有好好的来到去讲紧神的话，先知用他信服的行为，用他信服的生命去宣讲这篇的信息。如果换作是你，换作是我，我都会跟神去讨价还价，人家会笑我的、哦、你作为神的仆人，你娶个这样的女人，你改个什么名字、啊、你改个阿莲就好了，但是要改个不莲，不莲文为什么要改个名字叫做不俏呢？人家会笑我的。他是冒着要被人的耻笑，人的眼光，他就是顺服，完全的去顺服。为什么他会顺服的？是基于他对神的认识，是基于他对神的信靠，所以他信服，所以他甘愿的来到去信服神，去超越了道德 同埋宗教上面嘅认知，去履行神去交托俾佢嘅嗰个嘅任务。喺新嘅一年，神叫你做乜嘢？有冇啲嘢你觉得好似好唔 make sense？神系咪叫我做呢一样嘢？神系咪叫我唔好做呢一样嘢？点解会咁样嘅咧？我哋先好好嘅去思想一下，你对神有几认识，然后去谂下，我系咪应该要做呢一样？我系咪应该唔做呢一样？因着我哋对神嘅认识同埋信靠，我哋可唔可以好似何西亚一样，去有一个顺服嘅行为？那个行为可能是会超越我们个人对于道德的认知，我们个人对于宗教信仰的认知，而甘愿的去履行神他自己给我们的那份的任务。我们同心祈祷。我们有一些安静的时间，你自己在神的面前祷告，去思想这段经文带给你的信息。天父上帝，我们都是软弱的人，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仍然是有一些瑕疵是需要被除去。很多时候我们都知道，不过我们得过且过，我们没有在意。但是神，你今天将何西亚的生命呈现在我们的面前，神，我们愿意谦卑下来去反省我们自己的生命，让在今一年里面，我们的生命真的能够可以被更新、被改变。透过我们在圣餐桌上面所领受的饼和杯，这一份的救赎恩典，我们知道靠住耶稣基督，我们是可以被更新、可以被改变。这个是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奉主名求，阿门。